第十七章，夜半琴声。在东经146度15分的地方，旅客们度过了一个平安之夜。1月6日清晨7点，他们继续往前赶路，一直在那广阔的平原地区行进。草原上有些弯弯曲曲的河流，有的干涸，有的有水。河两岸都是黄杨树，河流都发源于野牛山。野牛山是一带不太高的山岭，远看像波浪一样起伏，那里的景色十分秀丽。当天晚上，一行人在山脚下露宿。埃尔同事快牛加鞭，一天走了35英里。帐篷支在一棵大树下，天色已黑，大家匆忙吃了晚饭，很快就入睡了。轮到巴杰内尔头班守夜，他扛着枪在帐篷四周巡视，为了不让自己打瞌睡，他迈着大步在地上走来走去。没有月亮，但在星光照耀下，南半球的夜色也还是明朗的。大自然沉睡了，周围一片寂静，只是听到马脚上的绊索不时的响着。学者欣赏着天空中的繁星，宇宙太空如同一本经常翻开着的巨大书籍，谁能读得懂，谁就会感到非常有趣。因此巴杰内尔不知不觉地陷入了沉思妙想之中，他的心思早已飞上了天。忽然远处传来一种声音，把他从遐想中拉回到现实中来。他凝神细听，仿佛是钢琴的声音，觉得非常惊讶。这时传来了几个节奏很强、声音很高的音波，引起了他的耳膜的强烈震动。他不会听错，于是他自言自语道：奇怪，在这么荒僻的地方会有钢琴，我一辈子也不相信。事情出得太离奇，巴加内尔心里还是想，是不是澳洲有种怪鸟能学钢琴的声音。就在这时，一阵清脆动听的歌声又从空中传了来，一个钢琴家再加上一位歌手。巴加内尔听着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那竟是一首著名的曲子，是歌剧《唐璜》里的一段。可真是怪了，就算是澳洲的鸟再特别，就是他们属于世界上最能唱歌的鹦鹉，也不会唱出莫扎特的名曲啊。地理学家一边想一边听着那首杰作。幽静的夜晚里听那美妙动听的音乐，真是一种难以用语言来形容的享受。巴加内尔恍如陶醉在仙境里一般。不一会儿，歌声停止了，夜晚又恢复了原来的沉寂。威尔逊来接班时，巴加内尔还是那样如痴如醉。巴加内尔不想把这一切告诉水手，只想等天亮以后把这事说给格雷纳芬。所以交了班后，他就钻到帐篷里睡大觉去了。第二天，意外的犬吠声把大家惊醒了。格里纳凡迅速爬起来，只见两只身材高大、非常漂亮的猎犬在树丛旁蹦跳着。这种猎犬属英国最好的品种，人们一走近，他们就钻回树丛，叫得更凶了。难道这么荒僻的地方也有畜牧站？要是有猎犬，自然就会有猎人，格里纳凡说。巴加内尔刚要开口诉说昨天夜里的事情，只见有两个青年骑着两匹非常漂亮的纯种马出现在那里。这两个青年身着漂亮的猎装，一副绅士模样。他们一看见这支露营的旅行队，就停在那里。他们正在纳闷，这里怎么会来了这些身带武器的人。这时海伦夫人和格兰特小姐走下车来，两位青年一见 立即翻身下马，摘下头上的帽子，拿在手里向他们走来。格里纳凡爵士急忙迎了上去，因为是外来人，所以首先通报了自己的姓名和身份。两个年轻人鞠躬致敬，其中年纪稍长一点的说：爵士，欢迎两位女士，您的旅伴和您到寒舍一坐。您二位是？格里纳凡问道。米歇尔·派特逊，桑迪·派特逊，我们是霍坦站的站主。你们已经到达本站地界，距离寒舍不到半英里路。承蒙二位邀请，我们实在不敢打扰。爵士，米歇尔说，如果您不推辞，我们将万分荣幸。您我同是天涯沦落人，相逢在这荒僻之地，真是一种缘分呢。格里纳凡再不好推辞，只得应允。先生，恕我冒昧，我想请问一下，昨天晚上唱的天才作曲家莫扎特曲子的是不是您？巴加内尔对米歇尔说：“是我，先生，伴奏的是我堂弟桑迪。”米歇尔说：“那么，先生，请您接受我一个法国人词曲的爱好者对您由衷的赞美。”巴加内尔向那年轻绅士伸出手去，那绅士动作十分优雅的握了握，然后米歇尔指着右边那条路，请大家动身，马匹都已由埃尔通和水手们照料。一行人在两位年轻绅士引导下，一边观赏着周围的景色，一边谈着话，向霍坦站走去。那是一片美丽的庄园，布置的同英国的公园一样井然有序。广袤的草场用灰色的栅栏围成了一大块又一大块，成千上万只牛羊在里边吃草，有很多牧人和无数只牧犬守护着这只嘈杂的牛羊大军。牛羊的叫声、牧犬的吠声、鞭声响成一片。向东望去是一带混成林，树林尽头是巍峨耸立的高达7500英尺的霍坦山，到处是一种被称为草树的灌木，有6英尺高，很像矮的棕榈，整个树身隐藏在头发一样细长的叶子里。此刻正开着成串的白花，散发出薄荷一样淡雅的香气。点缀在这些木本花木丛中的还有来自欧洲的果树，有桃树、梨树、无花果树、橘树、苹果树，还有栗树。这些旅客们见了不由得欢呼起来。走在故乡的果树下，他们都感到有些惊奇，但是更让他们惊奇的是那些在飞舞的鸟雀，有羽毛如绸缎一样的缎鸟，有长有一半金黄色羽毛的丝光鸟，还有在凤尾草中穿来走去的禽鸟。他们一边走一边谈，在甬道尽头出现了一座漂亮的房子。房子是砖木结构，外形美观，像一座瑞士式的别墅，墙外有回廊环绕，廊檐下挂着中国式的灯笼。住宅周围看不到马房和敞篷，所有这些房屋都在半英里外的一个山谷里，成一个小村落。村落与住宅之间装有电话线，随时可以通话。又过了一座小桥，来到了住宅的门前。一位红光满面的管家开门迎接，人们进入了那富丽堂皇的内屋。客人们先进入一个前厅，厅里挂满了取材于骑马射猎的各种各样的艺术品。正对前厅的是一间开有5个窗户的大会客厅，客厅里有一架钢琴，钢琴上摆着一堆古今乐谱，几只画架，架上还摊着画稿，有几座大理石人像，墙上挂有几幅西欧名画家的名画，脚下铺着柔软的深绿色的华贵地毯，地毯上绣着美丽的神话故事，天花板上悬着一个古铜的吊灯， 此外还有许多珍奇古玩、精美的陶器以及其他一些精致的艺术品。在澳洲这样一所住宅里，居然有这么多奇珍异品，人们见了不称奇。这一切充分体现了主人的艺术欣赏水平和丰富的生活情趣。凡是能消愁解闷的东西，凡是能让人回忆起欧洲习俗的东西，都布置在这客厅里了。人们简直就像是到了法国或英国的华贵的府邸。柔和的光线穿过窗户上的轻纱，透进客厅。海伦夫人一走到窗口那里，不由得连声赞叹起来。原来住宅一面临一片宽阔的谷地，谷地一直延伸到远处的山脚下，那片片草场、丛丛树林、疏落的空地、高低起伏的地势，构成了一幅绝妙的风景画，令人心旷神怡。这时桑迪早已吩咐厨师准备好了早饭，不到一刻钟，客人们就围坐在桌子周围了。桌上摆满了丰盛的酒菜，主人未能在自己府地款待来自远方的贵客是倍感荣幸的。他们很快便知道了客人来此探险的目的，听了格里纳凡爵士的寻访行动的描述，深受感动，对格兰特船长的儿女说了很多宽慰的话。米歇尔说，哈利·格兰特他不曾在沿海各殖民地露过面，说不定是落到土著人手里了。从文件上可以看到，他是知道自己所在的方位的，他一定是在刚登陆时就被土著人掳走了。他的水手埃尔通的遭遇就是这样，孟格尔回答。你们二位从未听说过不列颠尼亚号失事的消息吗？哈伦夫人问道。
从未听说过，夫人，米歇尔说。
依你们的看法，格兰特船长做了土著人的俘虏会怎么样呢？
澳洲土著人并不残酷，夫人，
关于这一点格兰特小姐尽管放心好了。
很多例子都证明他们的性情很温和，许多欧洲人曾和他们一起生活过很久，却从未受过他们的虐待。其中帕克探险队唯一的幸存者金格就是一个例证，巴加内尔说。
不仅仅是那位勇敢的探险家，还有一个叫布克莱的英国士兵，于1803年脱险逃到菲利普港，被土著人收留，和他们生活了33年，桑迪说道。还有最近据澳大利亚杂志登载，有个叫毛里尔的人过了16年的奴隶生活，日前终于回到了他的故乡。他是1846年秘鲁号失事后由土著人掳到内陆去的。
格兰特船长的经历应和他的一样，所以我想你们很有希望。青年人的话令大家听了非常兴奋，也证实了过去巴加内尔和埃尔通说过的话。女士们离席后，大家又谈起了流犯。两个主人也听到康登桥惨案的消息，但这群流犯的出现并没有让他们感到丝毫的不安。这里有100多人，这帮家伙绝不敢来这里。在莫里河这一带荒漠地区无东西可抢，他们不会冒险前来。在新南威尔士殖民地公路上都戒备很严，他们也不会来。埃尔通同意这些看法。两位主人都热情好客，格里纳凡爵士不便推辞，只好在霍坦站待上一天，这样就得耽搁12小时，但也可以休息12个小时，牛马也可以在舒适的旧房里恢复一下体力。为了消磨一天的时间，主人提出了一个计划，客人们欣然接受了。中午主人准备了10匹烈马，为两位女士准备了一辆漂亮的轻便马车，然后就出发了。骑马的人身背猎枪，在马车两旁奔跑，猎犬也穿过矮树林不住的狂吠。4个小时里，猎人们骑马跑遍了树林里的大路和小径，猎枪不住地响着。小罗伯尔似初生牛犊，总是一马当先，第一个开枪，
把姐姐的叮咛抛在了脑后。不过有蒙格尔尽力照顾她，因此玛丽小姐也就可以放心了。
这场围猎打倒了本地特有的动物，巴金内尔也只是光听说没见过，其中有袋熊和袋鼬。袋熊是一种食草兽，大小同羊差不多，和沙獾一样，善在地下打洞，肉的味道很好。袋鼬属袋兽的一种，其狡猾程度非欧洲狐狸可比，若是偷鸡可以充当狐狸的师傅，样子很丑，有15英寸长。巴加内尔一枪打中这只小兽，出于猎人的自尊心，他觉得这种兽很可爱。
多么漂亮的小家伙啊，他自己说。
罗伯尔也大有所获，其中有一只袋鼠和一对负鼠。这次打猎最有趣的是追捕大袋鼠那一幕。下午4点，猎狗惊起了一大群大袋鼠，只见幼鼠急忙钻进母亲腹部的袋子里藏起来。袋鼠们一蹦一跳的奔逃，它们后腿比前腿要长2倍，它们跳的距离也远得惊人，一屈一伸如同装了弹簧一般。为首的是一只大熊袋鼠，高有5英尺，是这类袋鼠的典型代表。一连追出了4-5英里远，袋鼠们竟没有疲劳的迹象。猎犬是不敢接近它们，因为它们的后腿长有可怕的利爪。最后那群袋鼠终于疲惫不堪地停下来，那只大熊袋鼠倚着一棵树准备自卫，一只猎犬因为跑得太急一下子冲到它的身边，刹那间猎犬被踢到空中，掉下来时肚子已被撕裂。显然猎犬都冲上去也对付不了这个强有力的家伙，只有依靠子弹了。就在这时，罗伯尔不小心差点送了命，他本想靠近一些以便打得更准，不料那只袋鼠一蹦而起窜了上来，罗伯尔大叫一声倒在地上，坐在马车上的玛丽格兰特简直吓呆了，只是无助地向前伸着2只手。这时谁都不敢开枪射击，都怕伤着罗伯尔。只见约翰·蒙格尔拔出猎刀，冒着被撕破肚皮的危险冲向那只大袋鼠，当胸就是一刀，袋鼠当即倒地而死。罗伯尔爬起来，索性没有受伤。
谢谢您，约翰先生，谢谢您。
玛丽·格兰特说着，把手伸向了那年轻的船长。
别客气，是我答应负责保护他的呀。
约翰·蒙格尔握着那少女颤抖的手说。由于发生了这次意外，围猎便结束了。那群袋鼠因为死了首领都四散而去，打死的那只大袋鼠被拖了回来。下午6点，一桌丰盛的晚餐在等候猎人们享用。佳肴之中有按照当地风味做的袋鼠尾汤最受大家青睐。饭后用毕冰淇淋和水果露，主客都聚集在大客厅里。晚上大家都在听音乐，海兰夫人善弹钢琴，特为两位主人弹奏。米歇尔和桑迪都爱好唱歌，他们唱了法国作曲家古诺、达维德、马瑟的名曲中的一些片段，还唱了德国天才作曲家瓦格纳的名曲。11点钟喝茶，茶做得非常之好，世界上只有英国人才能做得出。但是巴加内尔非要尝一尝澳洲风味的土茶，主人给他端了一杯墨水一样黑的饮料，是用1升水加半斤茶叶熬了4小时才做成的。尽管巴加内尔呲牙咧嘴皱着眉头的享用，但仍说是绝妙好茶。午夜客人们被领到舒适凉爽的房间里，大家都做着好梦，延续着一天的欢乐。第二天一早，一行人辞别主人，彼此都说了很多客套话，并相约到欧洲在马考姆夫相见。 之后，牛车往前滚动，绕过霍坦山路，不一会儿，那座住宅在人们视野中消失了。又走了5英里，仍未出霍坦站地界。9点钟才走过他的最后一道栅栏，一行人又钻进维多利亚省那片荒僻的地区了。